今天我即将结束题为毫不费力的改变。第二周的教导，这个教导大有能力，是神在我生命中使用过最大能的真理之一，许多人也如此说过。人人都需要成长，我们需要改变，然而对很多人而言，改变是痛苦的经历，但若按神的方式行，本应是美好的经历。神带来改变的方式是如种子般使用他的话，就像你将种子栽种于地里，给他时间，种子便会发芽生长，结出果子，这会自动发生。这正是我使用的比喻，马可福音4章28节。经文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希腊原文的用词是 automatos，意为自动的。我教导了这则比喻源于芥菜种长成参天大树的比喻。随后本周节目中，我在讲解马可福音第四章，从第14节开始直到第20节，讲述了撒种之人将种子抛撒出去，落在4种不同的地里。种子象征神的话，土地象征人心，必须让神的话脱离书本书架，进入你心。当你这样做，如同种子落入地里发芽生长，开始汲取生命养分一样，神的话一旦进入你心，就会开始结出果子。他举的首个例子是种子落在人行道旁，因人来人往不断踩踏，土地变得硬实，种子无法穿透土壤，只停留于地表，便被空中的飞鸟吃掉了。这形容了不明白神话语的人。要进入人心，就必须明白。这是第一道关卡，要让话语穿透屏障，要明白或进入悟性之中。人若不明白，种子便停留在表层，撒旦便能轻易夺去。这就是种子落入的第一种土地，即神的话未能渗透的第一种心，因他们不明白。第二个例子，马可福音4章16节说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第二种人与第一种不同，话语从未进入第一种人里面，他们对话语既不兴奋也不接受，不明白，撒旦便趁机从他们夺去了。但第二种人确实明白了，甚至为此欢喜雀跃，他们欢喜领受，自己里面却没有根。服侍了这些年，我已学到，教导神话语时，我见过各种反应。起初，我看到有人激动地手舞足蹈，高呼，太奇妙了，这确实令我备受鼓舞。但后来我渐渐明白，表现最激动、声音最大的人，他们或许兴奋不已，但他们看似一英里宽，却只有一英寸深，这种兴奋缺乏深度，他们情绪大起大落，时而高涨，时而低落。多年下来，我学会了已不再轻易被外在的兴奋所打动，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内在，而非表面的表现。这里描述了欢喜领受话语的人，其心里却没有根基，结果如何呢？与第一种毫无二致。第一种人根本不领受话语，话语从未进入其心，也不明白，结果完全相同，一个果子也没结。我已经学到，许多人外表看似兴奋不已，却从未花时间让神的话在里面扎根生根。 如果本系列节目你都听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在本章第30到32节的比喻，描述了一棵参天大树，象征着人接受了神的话。这话语长成一棵参天大树，空中的飞鸟也前来栖息。当时我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渴望成为这种人，枝干延伸至世界各地，触及万千生命。而他对我说，你的根系这么小，纵使你得着这样的成长，触及世界各地的人，但你根系仅有一寸深，第一只鸟落在枝头便会压倒整棵树，第一缕风便会将其吹倒。它向我显明，只需专注于根系，地表之上可见的部分自会生长。人总渴求看得到的成果，他们想要财务兴盛，想要身体痊愈，想要喜乐平安，他们想要实际事物，却不愿花时间让神的话扎根于心。知道吗？当你单单领受神的话，默想研习，一遍遍地深入神的话时，这些并不是你公开的事工，既不显于人前，也无人看到，这是你与主独处的亲密时光，发生在地表之下。然而这根基你如何在主里扎根，决定了地表之上可见的果效。人人都想看见地表之上的可见成长，却不愿给根系深扎的时间。我从小在德州阿灵顿长大，我家院子里有23棵山核桃树。小时候父母让我负责拔除院中自然生长的山核桃树苗。因为一旦山核桃从树上掉落，进入泥土，就会开始发芽，长成树，像普通小孩一样。我可不想整天拔核桃树苗，我会等树苗长到约12英寸高。父母开车回家看见了，就告诉我，你去把那树苗挖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当山核桃树长到这么高时，根系深度已有树干高度的3倍。若在幼苗期拔除，只需轻轻一拽就能拔起。但若等它长到1英尺高，我就得拿铲子去挖。因为我发现，山核桃树的根会比地上部分，往往是地上部分的3倍。这就是神在大自然中设立的方式，根系远比地上部分庞大。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当你看到一个人生命中显明神作为的任何迹象，我肯定其表面之下必有更深根基。他们花在与神独处和灵修上的时间远不止于此，这些你或许永远不会看到，但我肯定正因扎下的根系才有这一切成长。此刻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事工正经历一些事。去年疫情期间，我们起诉了政府，政府也反诉我们，他们发来停止令，我们正面交锋。我敢说，若没有根基，若这53年来没有与主同行，其实我重生已有63年，但真正寻求持续与主同行已有53年。若无这样的根基和所有经历，我根本无法承受那些恐吓以及报纸对我们的污蔑。他们诋毁我们，捏造谎言，散布恶言，但正是这根基让我能承受这一切。诗篇第一章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是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段经文的比喻是，这树栽于溪水旁， 根系深入地下，能汲取水分，因此即使遭遇旱季，这树仍能结果子，茁壮成长，因为它的根系已深入地下水源，得以维持生命。但若一棵树没有地下水源，仅靠雨水滋养，一旦遭遇旱灾，这棵树就会枯死，因为其根系什么都汲取不到。许多基督徒的光景正如此，他们未曾扎根，未曾与主建立个人关系，他们仅靠主日聚会而活，或依赖朋友带导，或在路过应许乡时随手抽张经文顺带一看，默想片刻。你得有更深的根基才行。许多人都想要可见的结果，却不愿花时间与主相处，往下扎根。赞美神，神赐福于我。我们有电视事工和圣经学院，我们正在开展事工，触及世界各地人。但在上周末，我至少花了10或15小时，甚至更久，单单坐下来研读圣经。我仍然在扎根，我的根基仍往深处延伸。这些事不会出现在电视节目里。我们的一位学生听完我讲道，深受感动，于是上前问我：“你准备这篇信息花了多久？”当年我达到32年。他以为怎么也得花上1-2个小时，殊不知我32年都活在其中。如今我已坚持53年。我保证，我分享的内容，我不是批评用讲稿的人，但我确实不用讲稿，也不看提词器。我分享的，自己早已默想了很久，这已成为我的一部分，它扎根于我里面。因此，它不仅在我身上结出果子，在别人身上也是。有些观众，我爱你，神也爱你，你渴望获得同样的成果，却没有根基。你不知道神的话说了什么，或许你有所耳闻，并说：“我记得圣经某处有提到。”但你必须对神话语的认识远胜于此。你要熟悉神的话，胜过自己的名字，胜过自己的过去。你需要全然沉浸于神的话中，这太大能了。这就是经文所说的意思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我6年级那年，父亲去世了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我母亲就在隔壁教室教书，老师总把我安排在他视线范围内，于是老师和我母亲都能看到我，两边一起监督。那年母亲需要常陪父亲住院，不得不频繁外出。后来我搬到一对老夫妇家住，具体几周记不清了。当时我的一位男老师因为我犯了错，大概是因我说话了，就把我安排到他讲台正前排，好时刻监督我。讲这些是想说，我们做过一个实验，他拿了2个这么大的生态瓶，一个装了足有1英尺厚的土，另一个只放了1英寸厚的土，因此2个生态瓶尺寸完全相同，但一个装有1英尺土壤，另一个仅有1英寸土壤，光照完全相同，都在同一天浇水，温度条件也完全一致，除土壤深度外，一切条件完全相同。随后在2个容器中种下番茄种子，老师将它们摆在我正前方的桌上。过了一阵子，我们眼看着种子萌芽，2颗种子均成功发芽，但1英寸土壤中的幼苗率先破土而出，另一颗种子甚至尚未露出土面， 因此仅有一英寸土壤的种子率先破土而出，迅速生长。当另一颗种子尚未破土时，它已长到近一英尺高。表面看，土壤较少的种子生长更旺，但因缺乏足够深度来扎根，只能将全部生长集中于地表之上，因此初期生长速度更快，植株更高，但根系无法支撑旺盛的生长，最终叶片发白枯萎，植株枯死，另一株虽生长缓慢却持续茁壮，甚至要为它插上支撑桩，最终它结出番茄。这个比喻我终身难忘，其中一株能持久并结果，正因它扎根深土，拥有完整根系，而另一株看似茂盛，恰如这则比喻所说，他们欢喜领受真道，却无根基支撑，终究未能持久。这正是许多基督徒的光景，他们不愿花时间扎根，听到真理时或许兴奋，却不加以默想领受，成为己有，他们靠别人的启示而活，因此无法持久。我曾经正是如此，就在主对我说话前，我仍在浸信会聚会，那时我开始参加肯尼斯·科普兰的聚会，他每月在威尔罗杰斯礼堂举办聚会，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一年或更久。我驱车前往听他讲道，听他宣讲信心、信徒权柄和神话语的大能，每次我都深受激励。回到浸信会教会后，在第一周我们确实见证了神迹，有人得医治，奇事频发，第二周也还不错，但到第三周我讲的还是同样内容，但会变得很平淡，主日学课堂上的听众会昏昏欲睡，第四周情况更糟。之后我又回到沃斯堡的威尔罗杰斯礼堂听肯尼斯科普兰讲道，又重新燃起热情，这种循环反复多次，我逐渐明白，头一两周信息确实能改变生命，但到第三第四周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，完全失效了。这种情况频发生，我已习以为常，我祷告求问神啊，怎么回事？就在那时，主给了我这段经文。他说，问题在于你讲的启示是别人的，并不是你自己的启示。你在讲肯尼斯·科普兰的话，那不是你的启示，你里面没有根，所以才无法持久，不得不回去再得建造。嗨，当我领悟了这一点，我立定心志，纵使我听到他人传讲的真理，神也借他们对我说话，但我绝不传讲他们的启示，我要将那些真理化为己有。正因如此，你很少听我提及甘坚信或肯尼斯·科普兰或曾启迪过我的人，因为过去我总会说肯尼斯·科普兰曾这样说过，但后来我下定决心，不，我要在自己里面扎根，让启示成为我自己的。直到今天，有时在聚会中，我会听到别人传讲的真理，在我里面火花四射，而回到家，我仍会反复研读，直到那成为我自己的，然后我才站起来说，主曾对我说了这话，杰米也曾问我，你曾听某某说过那句话，现在却宣称是自己的启示，但老实说，我根本分不出区别。或许我听别人说过这句话，但我会默想，让它在我里面扎根，成为我自己的启示。说实话，我已记不清从何处听到，但我知道它来自神。我知道有人可能对此存疑，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。正因如此，你很少听我提及他人姓名，即便我通过他人接受了某些真理或启示，我也会等他成为我自己的之后才开始宣讲教导。这大有能力，我告诉你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正因如此，当主向我显明某事，我会默想，直至他在我里面扎根。 这样他便不会被连根拔起，不会因缺乏根基一时兴起而后便枯萎。而这正是很多人错失的关键所在。对于神的话，他们只了解些许皮毛，他们兴致勃勃跑出去宣讲，却未让话语在心中扎根。扎根意义正在于此，话语要在生命里稳固扎根，要成为你的一部分，要在你里面深深扎根，任凭狂风暴雨都无法撼动。若你种下幼苗，它还太小，需要放在温室培育，因为它承受不了冰雪、飓风和洪水。但当它长成参天橡树，就能在户外生存，熬过寒冬，抵御风暴。同样，当你初听真理，尚且稚嫩时，你需要温室环境，需要与他人紧密相连，需要他们持续的支持，才能抵挡所有批评和攻击。但当真理在你内心稳固扎根，你便能抵御飓风。不过这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时间，需要成长的过程，而这正是毫不费力的改变方式，让神的话扎根，深入地下。记住，地下的生长是地上的三倍。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，而缺乏这种认知已引发诸多问题。我常对学生说，神显明的真理，通常我会花一两年默想，随后再教导。唯一例外的是，当我已知晓并明白某个真理，只是通过不同经文或从不同视角来看，若某些真理已在我里面扎根，我就会直接教导。但若是新启示，我会持续默想，直至它在我生命中结出果子。因此，我从未因观点改变，撤回并删掉网络上的旧教导。我不会听了别人的教导就去讲，而是讲那些已在我生命中行之有效、已结出果子的内容。我并非简单复述别人的内容。今日我的教导蕴含诸多智慧，我相信神正直接向多人说话。